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面对上海持续封城引发的民怨和灾难，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和外界强烈质疑清零政策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的敏感时刻呢，中共政治局常委会5月5号召开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形势。会议呢，不仅自信地宣布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且呢，引人注目地强调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从马晓伟4月18号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提出反对与病毒共存等错误思想和病毒流感化等错误言论，到政治局常委会呢公开说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是否说明中共党内围绕抗疫政策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升级并完全公开化？政治局常委会公开号召做斗争，但却不点名斗争的对象，常委会要面对的隐形斗争对象会是谁？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上面提出的问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曾建元博士。曾建元你好。
主持人陈博士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曾建元博士呢是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另外一位呢是陈奎德博士。陈奎德博士你好。
你好，小平你好，曾博士好。
陈奎德博士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那么他来自弗吉尼亚啊，曾建元博士呢来自台湾。好了，我们今天呢开始讨论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啊，就是美国的这个白宫啊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呢，最近在接受外交事务采访的时候呢，被人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呢，他说如果你上海你这么封的话呢，你要有一个目的，那么这种目的呢，你通常呢你是为了啊这个等别的人啊接种疫苗你再去解封，甚至呢主要是为了保护老年人。那么现在呢中国并没有做，因此他就问你这个上海你这么做你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你通过封城等着这个病毒消失的话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像福奇这样的这个传染病专家呢，他都对中国这种遍地封城的方式啊表示了这个怀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请问啊两位专家，那么曾建元先生你怎么看啊北京不断的封城，尤其上海这个封城？
我觉得现在这个封城的这个措施啊，它其实是在展现啊这个习核心啊，党中央的一个政治上的权威啊，因为，这个政策，防疫的政策呢，怎么样有效呢？它其实应当透过政策的辩论、政策的审议，而且呢，在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啊，要不断有这个修正的这个机会。那所以呢，不同的意见啊，应当被这个决策者呢，应当开放言路啊。广纳雅言啊，那么让这个不同的这个防疫的思考啊，或者各种的这个可能的资源呢 啊都能够投入到啊这个大家共同现在所要面对的这个任务当中。那所以呢如果说这个防疫政策呢把它当成像这个对敌人的这个斗争呢或者像一个内战啊，这样一种姿态啊，来从事的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异议的声音啊，它就很容易啊，被视为一种敌对的力量，然后呢，这种异议的或者是这个任何的忠固啊或谏言呢，就会在这个政策的一个执行过程当中啊，它就很容易消失，那这个就会使得这个政策呢的走向呢这个。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呢，会越来越偏离这个现实，因为啊，这个决策者他所收到的啊这个讯息呢， 那在这个你这个这个以这个这种斗争言论之下呢，都会是迎合啊这个决策者啊现在的这个政策方向或他现在的政策思维啊的一种言论会出来。那这个呢啊就会使得这个决策者如果有产生一种啊判断上的偏差，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当中呢，不容易啊受到这个提醒，受到矫正。所以我认为啊，所以说现在中共啊这个把这个封城防疫啊把它升高到啊这个政治斗争的啊这样一种高度啊，我是觉得其实它是反映的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面对疫情的啊这样一种情境，而是呢决策者啊在这个防疫的这个政策上面呢，他不容许挑战，因为这个挑战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决策的这个权威，而影响到啊接下来有可能啊这个中共的这个权力的布局啊，所以我想这个难免会让人家这个外界啊难免有很多的这个联想。
这个曾纪元教授呢说这个升高啊这个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呢啊不像是在疫情防控啊，而是呢不许挑战政治他们的政治权威啊，影响他的这个政治的权威的决策。那么陈奎德博士，你认为的这个到底就是卫生防疫还是政治抗疫？
这个很显然的，他已经这是5月5号的什么公报中间已经说明了，就是政治的。他说我们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他根本不提这个防疫，包括中国的疫苗有没有效，西方的疫苗可不可以引进，中国的老年人是不是中疫苗的太少，中国是不是完全坚决抵制那个所谓的群体防疫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不提这些东西，他就是说独断的说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宗旨决定的，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做。这实际上简单的说，实际上这个防疫这个事情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顽固的坚持，这是因为这和他的政治生命完全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他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他的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也就是保卫他的政治生命。这个事情恐怕现在大家看呢，习近平好像在有些方面前一段时间也有所妥协让步，例如像在经济方面，对于那些大的那个高科技的巨型公司过去执行非常严厉的监管，现在这个监管要放松了，还有诸如此类的，包括现在的最热门的俄乌战争，现在好像也和采访了什么乌克兰的外长，也说到了侵入，前面中国坚决不承认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但是他有限的打了引号的已经把外长把这个侵略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但是唯一在防疫政策在清零政策上他一步不退，因为这是他的生命线。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不是说是从现在这几个月来，包括上海，我们待会儿会谈到上海对他的软抵制，或者上海普遍的民怨沸腾造成的他的压力引起的，而是因为一开始他就在和全世界作对，他就是输不起，因为他是这个东西是他生命，因为2020年一开始他就在隐瞒武汉疫情，而导致疫情全球泛滥，各国纷纷要向中国问责。习近平所以后来是严防死守，严禁国际组织和对中国进行病毒的溯源调查，以致导致了这次恐怖的全球大流行。这个事情太大了，对习近平是最大的心病。所以正当在2020年他武汉封城用了非常严厉的办法封城，得手了，他比较那当时隔了几个月以后，4月8号武汉开封了，好像中国第一个从疫情下解放出来，然后经济上开始活起来了，这社会活起来了，而当时全球仍在疫情中挣扎，习近平当时非常骄傲，就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危机，而且引领了全球的抗疫方向，这是中国制度性优越的表现，因此这就成了他的最大的政治资产，而且 把它从最大的政治危机，巨大的危机变成了一个政治资产，成了优越性的表现，所以他一定要守住这个东西。但是大家知道他不是用科学来守住，他这个疫苗还是老旧的办法，而且疫苗成效很低，特别是奥密克戎出现以后，特别是西方的，特别是以美国、德国等为首研究出来的疫苗，相当有效的防止了这个疫情的扩展，而且某种意义上，像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向所谓的群体免疫这样在走，在过渡了。在这样一个情势下，中国开始了2022年初或者2021年底开始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因为他原来刚才说的那几个东西全面解决，他没有不相信所谓的，或者说坚决反对群体疫苗，坚决反对，也就是坚决不使用外国的疫苗，不承认中国的疫苗的无效性或者说低效性。所以这个整整东西他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中国和西方进行制度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在疫情问题上。实际上全世界现在就只有中国实行的现在习近平这种清零政策。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啊疫情的目的的一个解读。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就是说呢，这个对于这个防疫问题呢，有不同的基于科学的讨论啊，这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呢，从4月18号开始呢，国家卫健委的主任啊，党组书记呢马晓伟呢，就到《学习时报》上就发了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他说要把这个思想和行动啊统一到习近平的讲话精神。那么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就是清零嘛，所以说呢要旗帜鲜明的反对一切所谓的病毒共存的啊这样一些错误思想和病毒流感化的这种错误论调。那么当时呢我们感觉就是说，虽然有分歧，党内也出来批评，但是呢这还属于什么呢？属于思想的批判。但这一次呢，5月9号这一次呢，它变成了对言行的一种斗争，所以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分歧啊在升级，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呢？郑建元博士，
我想这应该显而易见的嘛，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个防疫政策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嘛，它也是一个公共政策的一个决定的过程嘛，那本来就应当要容许各种专家哈、学者，或者是政治家啊，还有民意啊，他怎么样寻求一个对大家比较妥适的一个方向出来？那怎么会把这个不同的意见啊当成一个敌我的斗争啊这样来处理啊？那这样不是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就是万一决策失败的时候啊，不是陷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危机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的豪赌啊，因为现在像中国采取这种清零的政策，它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封闭空间啊，那这个不容许啊这个外面的这个任何的这种病毒啊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如果中国的这个疫苗它的防疫的能力低效的话，那你未来呢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开放，或者进一步的这个跟海外国外之间的交流的话，那个中国人民的这种抵抗力啊，那就不能和全球其他国家人民来相比啊，那这个时候不是可能造成更大的危险吗？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来看，第一个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性，第二个呢，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抗体的这个培养啊，在这方面呢，清零政策呢，可能都是走向一个死胡同。那所以呢，怎么样把这个有效的卫生的资源呢，用在最需要照顾的人身上啊？那么其他呢啊，应该考虑到啊，怎么样去进一步啊，再引进啊这个有效的，比如说国外的啊这相关的这些这个资源来补足啊国内的这个相关方面的这个措施的或者是这个材料这个方面的不足啊，那这才能够有效的来解决这个防疫的问题啊。因为中国是 中国是个大国，它不可能孤立在这个世界上啊，它必须要跟所有的这个国家还是要进行这个交往啊。那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么大的国家，你上海也不可能孤立于整个中国之外啊。那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政策啊，已经把自己啊逼到一个就是难以下台的一个地步啊，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这个清零下政策该怎么走下去啊，这该怎么下台，怎么自圆其说
啊。OK， 那个除了这个啊，4月18号马晓伟那个讲话啊，到5月5号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这个会议呢，发出的信息是啊，围绕着这个抗疫政策的这种分歧啊已经升级以外呢，另外一个问题给人感觉就是说啊，以往中共的这个斗争啊，外界都是猜测，就是说是捕风捉影啊，没有这个所谓八卦新闻。那么这一次呢，政治局常委会呢是公开的说要跟什么什么什么说做斗争，显然就把这种分歧呢已经公开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陈奎德博士，
我想这个事情说明现在反对清零政策的人或者团体已经有了某种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有些半公开的声音出现了，包括李克强总理。大家知道李克强总理的国务院，他在很多问题上实际上和习近平先生的那个说法是有差别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是很明显的，他已经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中共上层的和习近平稍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政治符号两位。所以李克强，我想他在自己的发言中间，现在可以看到最近的态势是各说各的话。像李克强总理，他就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包括称为习近平的亲信的刘鹤先生也在反复的说要反对这个道路阻断、交流阻断、交通阻断和国外的贸易阻断，所有这些都要打破，不能用什么核酸的名义，不能用什么什么名义来阻断这些经济上的交往交流等等，这些是刘鹤的说出这种话来了。也就是说，现在有些公开的甚至半公开的声音在进行或明或暗的对清零政策的抵制，特别是上海，因为上海大家知道它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且是现在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现在积压的物资多得不得了，在经济上这个和世界脱钩的，从上海这次清零来说是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缺口，一下子迅速脱钩，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觉得是不能，如果再继续下去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有了各种声音，也包括最近几天上海的童志伟教授联手了20多位教授提出严正提出了法律意见，认为这个清零政策搞的那些东西对严重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没有法律依据的，他取了洋洋的。上海人他的这特点是他不是非常的激进的很明的叫来跟你抗争，而是通过说你啊，我讲我的法律道理，你这个是违法的，你这是违反宪法的，你这是违反宪法的哪一条，你这是违反哪一条法律的哪一条，说。而且这些东西虽然是马上就删除了，但是也迅速的扩展了，所以这个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对他的权威是个挑战，对他的政治生命，甚至对他的20大的连任是不是都是某种潜在的挑战，甚至过去他亲信的那个像钟南海呀、钟南山呐、胡锡进呐等人都委婉的提出了对清零不同的意见，因此他这次用的非常强硬的用高调的手法来进行遏制，把这个趋势遏制掉，因此他针对的不完全是哪一个个别的人，当然主要是如果笼统的说也可以是反习派或者是非习派和习近平有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他要把这些声音全部压下去，要把这个东西统一到他自己的这个主流统治上来说，而上海作为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因为它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它是中国最有经济分量的最大的经济分量，有市民社会传统的，有西化意味的最有西化意味的城市，所以 同时也是上海帮的策源地，也是他作为他的政治对手之一的上海帮的策源地等等等等。所以说目前我们注意到的是他对上海是用了非常大的力量，这是包括北京现在已经开始的逐渐的越来越紧了收紧，但是大家还知道重点还是针对到上海，他要制服上海，所以所谓大上海保卫战可以称为制服大上海战。
嗯，好，这个陈奎德博士啊，他讲了这个啊，针对的不是一个人啊，是某种势力啊，某种思想，他列到了上层的李克强啊到刘鹤，那么呢这个上海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头呢，童志伟最近出现的这些情况，再到下面的一些医学专家，包括钟南山这样的人，都对这个动态清零提出了一些啊不同的看法，所以说他是一个整体啊，是一股力量。那么下面呢我就想问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想问，就是说啊，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呢他没有点名是谁啊，谁是斗争对象，那么大家就在有可能要猜啊，猜是谁。那么正好呢金融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啊，他就谈到在这样一个啊上海这个封城的这个乱象之下呢，那么上海市委书记啊李强和他的副手们的这个啊仕途呢堪忧啊。那么他专门提到就是说从事中国精英政治研究的塞尔修斯集团呢这个首席执行官啊，他说呢上海和党内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尤其是来自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等要求习近平的亲信李强下台啊。那么这个声音呢就是这个李强和韩正之间的争夺总理的一场，就是说一场政治的斗争啊。那么这个观点认为呢，就是说呢，如果李强下台的话呢，将中共党内引发一场地震，而且打破二十大以前呢，习近平精心编制的他的这种同盟关系，而且会对别的常委的那个入常的常委候选人呢形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呢，他把这场疫情里面的政治斗争的一对一的这个关系，这个挑明了。那么曾教授博士你怎么看？
嗯，因为我对于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些状况，当然没有像各位啊这么的贴近啊，这么的了解啊。那不过呢，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明白啊，我想这个当然也实际上就透露了相当多的这个讯息啊。也就是说，这个除了具体的啊这个斗争的对象啊之外呢，那也意味着就是说这个具体对象啊说背后啊他所代表这个派系的势力啊，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单独啊针对这个李强啊这个个人的决策，而是李强支持李强啊在位的背后的那股力量啊。那所以呢这个让李强的去留呢他就变成一个啊一个决战点，或者成为一个象征啊，一个重要的政治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如果在一般的民主国家啊，这个决策如果有错误，那下台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负一个政治的上的责任。那做到这个平息的这个民怨，然后也展现了一种责任政治的一种风范的话，那么任何人呢都有可能凭借着他个人的能力啊，以及这个民意的支持呢，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所以李强的去留啊，在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我会把他这个尖锐到说啊，这个是成为一个啊政治斗争的一个好、啊、一个决战点啊，我会。一般来讲不会这样来看啊，所以在这个所以我们在台湾啊来看中共这个上海的这个防疫啊，有很多啊就是感到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啊。
嗯，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说啊，你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啊，确确实实你前面说在民主国家哪一位政治家不允许挑战啊，这个政治家的这个上下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记得陈奎德博士在我的节目里曾经谈过，就是说 他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啊。
嗯，
是的话，他什么都没有，所以说
什么都没有了。
斗争的残酷性。那么，我下面再请问，就是这个陈奎德博士，你也一直关注中国的问题。那么这次呢，五月五号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开完之后啊，那个因为斗争的火药味很浓厚嘛。那么中国的这个解放军报，我们都知道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连续啊发了三天啊，六号到八号，三篇社论啊。那么六号是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啊疫情防控成果，七号是什么呢？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八号呢是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那么人民日报也是连续三天的这个评论文章，所以你能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架势呢？
这是就是说是对前一段时间，好像在整个社会上，在中国内部，包括在中国政治圈里，有一个进进退退的，大家还在互相博弈，有不同的意见，是不是稍微留点出来这样一个情况？说也包括习近平本人，也有些刚才我说到的某些领域都开始某种妥协，有点妥协。但是现在我就说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清零政策的问题，事关大局，事关他整个的政治生命的这个成败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所以说他这次我前一段时间舆论工具也是有些出现了一些，他是用了非常大的力气，像下死命令，像各个舆论口，包括王沪宁管的整个宣传口下了死命令，这次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前一段时间不是说有些解放军报，包括解放军的里面也有些不同的意见出来吗？但是现在好像这几天都是完全统一的声音，我觉得这正是说明他感到了巨大的一个危机感，觉得他这个清零政策是不是能真正的走下去，走到他所谓的要把这个时间挨过去，挨到二十大的时候还能够叫清零政策，而不是像我们过去预估的，他这个清零政策实在走不下去的时候，他也许保留这个名字，但是在实际举措中间进行某种放松，某种逐渐的放松。现在看来他觉得这个都不能容忍，因为这个东西底下还是传他已经失败了，他表面上还用清零，但是就是说这些舆论本身对他也是一种伤害，他所以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舆论机关这次都严令不许说任何的不同的声音的话。我觉得这是他自习近平这是用了非常大的力量，但是用这么大的力量要保持这么长的时间到开二十大的时候，说要到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我都搞不清楚了。要这么长，我觉得他恐怕是力所不及的，恐怕中间要出很大的乱子。当然，上海现在的情况，他可能压得非常死。我听说上海的人非常恐怖，上海的我的一些朋友来电啊，各种各样的信息传过来，都是觉得是上海180多年的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上海，这样的人们这样一种愤怒和怨气在这么爆发。因为包括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包括上海打仗的时候等等等等，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恐怖。
那么谢谢我们的陈奎德博士啊，郑俊元博士，两位呢参加今天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今天所阐述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谢谢呢我们观众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